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学习领会上帝宝贵的恩言这是我们基督徒领受的特权。正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107问我读问题，大家读答案。主祷文的结语教训我们什么？回答：主祷文的结语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教训我们唯独因上帝得祷告的鼓励，并在我们的祷告中赞美他，将国度、权柄、荣耀归于他。最后，为了表明我们希望他垂听我们的祈求，又深信必蒙垂听，就说阿们。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尤其是公共场合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阿们。有的时候你问小朋友，阿们是什么意思？可以吃饭了。当然祷告祝福阿们以后就可以吃饭了，但是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明白如果我们没有明白，那我们不管你念诵什么主祷文念多少遍，就跟念滑句，就跟念咒一样。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in spirit and in truth 这是我们的心灵得蒙圣灵的光照确确实实按照真理来祷告按照真理来传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儿我们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当你祷告之后，你常常想，你收尾的时候，或者你的祷告的结语到底是什么呢？你祷告来祷告去，最后怎么结束呢？或者说你祷告的根基，你祷告的依据，你祷告的信心如何呢？我们常常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在主祷文中当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开始。然后讲到三大愿望愿你的名被尊什么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在表明了净化了我们内心的愿望之后，为了使主的名被尊为圣，为了使主的国不断降临，为了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祈求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身肉身的需要而向上帝祈求的，为了使主的名被尊为圣，为了使主的国降临，为了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需要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罪得赦免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但是不管怎么祈求怎么祷告，最后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知道什么永远。阿们。所以有很多人讲，哎呀，祷告是神明的祷告是不需要理由的祷告是不需要理性思考的。不是这样的，这是人的看法，不是圣经中的启示。所以圣经中还真的有的人说，祷告就像呼吸喘气一样，谁叫你喘气了？也不需要教导你不要这样自以为是。那关键是我们还要回到什么圣经，连耶稣的门徒都向耶稣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什么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讲道理的，祷告的时候要有秩序的祷告本身也是要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祷告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不能够搞一些玄之又玄，没有边际，没有章法，不合乎神的什么旨意。所以主祷文的结语说，我们之所以如此祷告，因为国度今天我们很少讲国度耶稣讲国度，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向门徒讲说上帝的什么国度今天不知不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为中国祷告我们为美国祷告甚至我们信耶稣升天堂，但是我们很少想到上帝的什么国度。所以祷告的经义是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的什么公义，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是知道的，也必要什么加添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最后要落实在，因为国度非常重要，国家非常重要，然后权柄啊，香港战中各个方面非常激烈啊。我认识了一位啊大学教授，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啊弟兄啊，他就讲我们教会呢不要参与权力政治，争权什么夺利 power struggle， 但是我们应当参与公共政治。公共政治是公众的事务，甚至包括我们中国人讲国家兴亡匹夫什么有责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啊，如果整个的美国制度被颠覆了，我们还会移民到美国来吗？啊，如果香港的法治自由被颠覆了，那香港还会有它的兴盛吗？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不就是要和国际啊共和的宪政的法治的接轨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权柄啊也是重要的啊。当耶稣基督吩咐大使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不是传福音，第一句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什么赐给我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权柄啊，没有权威，可以说名不正言不顺是什么不行的。那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是因为我们是有权柄的啊，我们成为上帝的管家啊，我们成为永生乃至整个世界的后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因为谈到权柄我们就躲避啊，我们就觉得政治是肮脏的，权柄是肮脏的，政治不是肮脏的，就怕我们把政治搞脏了啊。权柄都是好的，父母的权柄啊，牧长的权柄啊，老师的权柄，上帝的权柄，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执政官也不是空空什么配件的，是赏善什么罚恶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政治不要把权力都想得那么丑陋，都想得那么污秽，都想得那么肮脏啊！其实哪怕是人把政治和权力都搞脏了搞臭了，我们看得出的恩典也要分别什么为圣。国度权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上帝。所以当以赛亚在圣殿中啊得见上帝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上帝的荣耀充满什么全地。哪怕耶稣被基督被钉十字架，世界里是最黑暗的时候，那天上也有打雷一般的声音，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什么荣耀。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啊，就像啊，大上个星期靠着主的恩典我到中国大陆宣教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仅要得救来恩得救，但是上帝还呼召我们要得胜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的得胜，胜了又胜，而且蒙召备选有忠心的我们与羔羊一同征战，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得胜。说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得救，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得胜，上帝给我们最终的冠冕是得荣的，得荣耀的。因为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那如果你到美国或者你到中国香港台湾，如果你在那儿活得没有尊严，活得没有荣耀啊，被人当着工具啊，受人欺负啊，蒙冤了受屈了，还没有正当的程序得到伸张，那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奴隶，那就是很可怜很凄惨，人活得不像什么人的。说上帝是大有荣耀的上帝，同时上帝也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让我们是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啊。所以圣经讲人虽然算什么不算什么啊，世人不算什么，但是上帝眷顾我们啊。上帝如何眷顾我们，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什么罪人，让我们在基督里重新成为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使我们彰显的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荣耀不是我们本有的，荣耀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荣耀不是我们任何人配得的，我们的荣耀只能是不是我们靠自己，耀武什么扬威，光宗什么耀俗，那些都是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我们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最终还要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上帝。而这是我们对于荣耀当有的概念。就像启示录中啊讲到啊那24个长老使徒大有尊荣，他们都头戴什么冠冕，但是当他们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们把神赐给他们的冠冕也放在上帝的宝座什么面前。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不管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金钱，一呼一吸万有都是本于上帝，依靠上帝，归于上帝。所以我们发自内心的说，主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就是一个宣誓，我发自内心的这样相信，我也发自内心的这样祷告，也要发自内心的这样期盼。我基于信心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也必要得蒙神的什么垂听的。好啊，这里问答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7章1-6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7章第6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下这一段啊，非常光辉啊，非常庄重啊，也非常深奥的经文。和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那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那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异文的旧样。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难懂啊，解释的时候非常复杂啊，我反复的思考啊，预备了一个星期啊，预备到昨天晚上觉得还不通达啊，睡不着觉，到3点才睡着啊，然后还不通达，6点就醒了，继续研究，继续祷告啊，主啊，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希腊文怎么样了？拉丁文怎么样了？英文怎么样了？阿奎那怎么解释的？加尔文怎么解释的？路德怎么解释的？主啊，我今天我怎么解释？我的心里能不能真正把这段经文稍稍明白，稍稍顺下来啊？所以说解释圣经啊要靠着主的恩典啊，要不断的 dig into， 不断的挖进去啊，还要访问古道，看看那些先圣先贤在啊圣灵的光照下如何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最后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听到的，我们都要寻求圣灵的光照啊，这样啊，我们真能够明白圣灵开恩什么赐给我们啊。不管圣经是如何是无谬的啊，不管牧师讲道者的恩赐如何，哪怕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面前讲道，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也是什么不明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最终我们都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啊同证。无论如何，这儿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到底已经死去的是老我还是律法？所以就看到这儿讲 说丈夫死了，然后也讲到说我们死了，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但是你要看很多解经书啊，不知不觉很多的解释就变成是律法死了。但是说律法死了是正确还是错误啊？也正确也错误。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律法？如果你是从字句的角度，如果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那律法就是什么？字句啊，就是规条，就是定我们罪的，就是什么？死的。但是如果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去看律法的时候，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什么人心，而律法是上帝活泼的什么圣言，不光是福音也包括律法，是上帝活泼的圣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领受上帝活泼的圣言呢？只有我们心中有那活泼的什么圣灵的时候。所以说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就讲到了啊，到底是谁死了啊？应当不是律法死了，而是我们啊，我们在律法上也是什么死了。很多人不想致死老我，只想废除神的什么律法，那就是本末什么哎倒置。但是同时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是定制行善，我们定制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时候，你会越软弱，你会越挣扎啊，甚至那个律法就会刺激你犯罪啊。明知山有虎，偏向什么虎山行。所以律法对于已经死的人，律法对于重生得救的人，都有一种挑战，都有一种刺激。所以保罗就在这儿甚至发出一句话来说，说我真是苦啊啊！你看到啊，在第七当中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第二十四节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的内心我的心灵顺服的是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我肉体却顺服了犯罪的律，那犯罪的什么惯性。所以说使徒保罗包括我们今天也会经历，我们越是把自己摆上分别什么为圣，我们越是追求敬虔，那我们心中的私欲啊越会蠢蠢什么欲动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分别为圣不是靠自己，我们追求敬虔不是靠自己的。如果我们分别为圣追求敬虔啊是靠自己，你最后就不得不说我真是什么苦啊。但是最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灵，就能够得胜什么有余。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啊理解啊，到底什么叫明白律法啊，到底什么叫脱离律法。保罗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讲，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呢？你不明白律法，中国人说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你连个标准都没有，你谁的律法都不服，你想干啥就干啥，能对你说什么？只能够听你白话，只能够听你讲，因为没有标准，不能够判断真善美什么假恶丑的。所以保罗说，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讲这样的话。但是又对明白律法又怎么是脱离了律法呢？到底是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和捆绑，还是脱离了律法的规范性呢？那我们作为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脱离律法的规范性，那律法仍然是律法，律法仍然是我们行事为人分别为圣的什么标准。但是律法对我们不再定罪，律法对我们不再辖制啊！我们遵行律法不是因为奴仆一般的惧怕，不是因为盗贼一般的偷鸡心理，那是因为主的爱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什么跟随主。我们同样顺服神的律法，但是我们的心态很不什么一样了。这就是说，我们用圣灵或者是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义文的什么旧样。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常常经文中有些难明白的，说主，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开放的灵啊，来光照我们， 啊，使我们真正进入你话语的规模，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真正认识律法本身，使我们也真正认识我们这些赖恩得救因信诚义的人如何的分别为圣，使我们晓得我们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我们最大的仇敌，最大的挣扎，仍然是那些没有更新的、蠢蠢欲动的、常常像邪行私欲滑跌的老我本身。天主，求你怜悯光照，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明白律法和脱离律法。我们讲的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律法是工具，律法是标杆，但律法绝不是目的。你如果为了守律法而守律法，你就本末什么倒置了。所以说我们教会九点半到，你九点半准时到，甚至你九点半提前到，不是为了赶点，不是为了准时，而是为了与上帝有约，而是为了与弟兄姊妹什么有约，而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彼此什么相爱，而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为守律法而守律法，而不是为守规矩而守规矩，为律法而律法，为规矩而规矩，那就变成了规条，那就变成了字句，那就变成了宗教什么仪式。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爱，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哪怕是外表上、仪味上、行为上是符合律法的、中规中矩的，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讲的人生的目的和福分啊，讲的是律法死了还是我们死了，讲的说为什么因律法而生的恶欲还要结死亡的果子，为什么律法是圣洁的、良善的、公义的，为什么这么好的律法还能够刺激我们犯罪呢？啊，问题不在于律法本身，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是罪恶什么深仇。啊，甚至保罗有一句话说，这真显出罪真是恶极了，罪什么都利用，啊，不好的东西罪利用，好的东西罪也什么也利用。而且我们知道犯罪的时候，越是罪人越是追求国度啊、荣耀啊、权柄啊、金钱啊，啊，这些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恩赐。但是罪人把这些美好的恩赐用来犯罪，用于伤天什么害理，所以这样就用一些好的恩赐甚至好的律法变成了残害别人，变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和什么器皿。啊，不是因为律法有问题，啊，不是因为国家有问题、政党有问题、权力有问题，啊，而是因为人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不去深刻的对付人，尤其是对付我们自己的罪，那我们总是把精力啊放在外边。然后讲到心灵的新样和预文的旧样，最后我们劝勉是两个字啊，这也是今天早晨啊反复祷告默想得着的，我觉得是很大的亮光。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但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和圣灵在生活中得胜。所以我们是按照律法，但绝不是靠着律法。如果你是靠着律法，如果你靠着遵行律法而使良心平安，你是死路什么一条。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的。所以说在中国人也承认人无什么完人，如果我们天天光盯着律法，我们自己就糟透了。如果我们天天用完全的律法来讨别人，啊，来照妖镜，啊，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什么里外不是人，啊，一照别人都是妖精。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完全合乎神的律法，啊，包括在我们主恩基督教会里，包括王志友牧师本身，没有一个人在立功立德立言在各样的心思念言语行为上完全符合神的什么律法。我们仍然是罪人，当然我们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啊，所以说如果你要靠着律法夸胜，啊，靠着律法夸口，那我们就死路什么一条。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律法作为标准来生活，但是生活中啊，我们真正指望的、真正依靠的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呢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都能做。好，我们看，当我们讲到人生的目的的时候， 好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啊，关键是要人生要有一个目的。但是这些方面，你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1:30说，你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但是在约翰一书3:2-3也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得见主的本相。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最终的福分啊，是得见上帝的。所以说，虽然我们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当我们在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得见上帝，我们更多的分别为圣，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的得见神，我们从这个镜子中什么反照，但是我们的分别为圣，就是把这个镜子更加的什么洁净，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领受上帝的光，也更多的能够认识上帝什么本身。在启示录上也讲到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什么面。说许多人侍奉上帝之所以疲劳了、软弱了、挣扎了，甚至不信了，是因为侍奉上帝，但是却常常没有得见上帝的什么面。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面光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我们如何通过侍奉上帝来得见上帝的面，在他的光中得见什么光，这是至关什么哎重要的。所以像这个荣辱之观啊，在英文中叫 beatific vision 啊，过去我读了10几年我都读不懂这个词啊，甚至这个英文词我都记错了，我说 beatific 是一个美丽的看见，不是的啊，这个都是一个荣辱之观。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得荣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直接见主的什么面，完完全全活在主的面光什么哎之中的。就像朋友啊，王玉凯牧师啊，从大连来啊，我一见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人仅仅见面就开心啊。你不能说见面以后你给我带来多少美金啊，啊，你给我带来多少人脉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朋友的面，我们是想利用朋友啊，操纵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主是因为主全然可爱，我们只要见主的面，我们就心满什么意足，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的，而这是一种纯粹的、高贵的、不受任何受造物局限和污染的圣洁之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律法有什么作用呢？而律法就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标准，帮助我们分别为圣，预备自己，使我们能够预备见主。就像启示录19:7-8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啊，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这个公义啊，这个耶稣所说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神的国，或者圣经讲非圣洁不能什么见主的。所以我们分别为圣是预备自己啊，是洁净自己啊，就像新娘一样打扮整齐，然后我们再和新郎啊有一个荣美的啊会见。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这段经文，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个地方呢，有些我们翻译啊难明白的地方，怎么叫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呢？那这个律法是丈夫的吗？不是的，这个律法既涉及了丈夫，但是没有妻子哪有什么丈夫。其实这个律法就是婚姻法，那所传的很简单，我们按照婚姻法结婚啊，如果这个丈夫死了，那妻子可以自由什么哎再嫁，这样我们从婚姻法的角度就解除了 对于丈夫所谓的婚姻的什么责任的，因为丈夫已经什么死了，但是不是婚姻法死了啊？当丈夫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婚姻解除了，那我们再次结婚的时候还是按照婚姻法什么结婚的，这个婚姻法对我们仍然有什么约束的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常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底下我给大家的解析来看，保罗说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不明白律法就没有什么常识说得很简单，我们在美国学开车非常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可以旁边有个司机你可以这个参加这个笔头考试以后就可以什么上路了。但是你我说我不参加笔头考试参加笔头考试的时候人家考的都是交通什么规则，你说我开车我不用遵守交通规则，那人家不让你开车的所以这个学车的手册上就说的说 driving is a privilege， 说开车驾驶是一种什么特权，你要 use it 但是 not abuse it， 要使用这个特权但是不能什么滥用的。那我怎么使用呢？当我按照交通规则开车的时候我就使用，我就是享受这个特权。当我不按照交通规则制造交通事故使人使自己都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时候，我就是什么滥用了，甚至我成了犯罪什么分子。所以不是因为交通规则有问题，是因为人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第二个讲的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就是任何活人都处于律法之下我们在自然界中生老病死然后春夏什么秋冬每个人都在这个自然律的什么控制之下交通规则了，道德律法了，甚至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什么先这些都是天经什么第一的。所以我们人人你只要是活着的人，所罗门就讲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的。所以从本分的角度，从责任的角度，只要是活人哪怕是小孩也都是生活在上帝的律法的约束什么之下的。然后第三，会见到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当基督受死的时候，就是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因着亚当的原罪，因着我们的本罪，然后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受的死亡的刑罚和什么苦楚，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被视为什么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原来的丈夫死了原来我们是属于做罪恶的奴仆我们做撒旦的什么奴仆，甚至我们是与死亡什么立约现在我们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绝没有死丈夫的律法其实英文中更准确的翻译叫 the law concerning the husband， 就是说关于丈夫的什么律法。当然弟兄姊妹，这儿讲说叫我们结果去归给上帝，说我们按照上帝的律法归于，首先是归于耶稣基督。那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师尊，我们要效法谁基督。所以改教领袖加尔文在此注释说，他天父要求我们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就是圣洁与什么公义。这个圣洁和公义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合乎神的什么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不是说律法死关键是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什么死了，就是我们的老我要与基督同死，然后我们的心我也要与基督什么同活，我们要向罪而死，也要向义什么而活。向罪我们看自己是什么当死的，向义我们是看自己是什么活的这是圣经中本身的解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实。所以从时间上，当我们疏忽肉体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啊，中国人讲，哎呀，这些朋友啊，叫酒肉什么朋友。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因律法所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结果后果就是结成死亡的什么果实。啊，这个地方教会历史上，啊，圣奥古斯丁有一个偷梨的故事。啊，他讲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偷梨，他这个偷梨是什么心理呢？你看奥古斯丁自己的话，我给大家一遍慢慢读。说在我家葡萄园的附近啊，有一棵梨树，和树上结的果实啊，形色香味并不可人，并不那么好。但我们这一批年轻坏蛋习惯在街上游戏，直至深夜。一次深夜呢，我们就把树上的果子都给摇下来了，啊，然后带着走了。我们带走了大批赃物，啊，不是为了打嚼口腹，而是拿去喂猪。虽然我们也尝了几只，但我们所以如此做，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所以有些行为啊，律法越禁止，人越是顶风什么作案。这就是人的一种荒唐悖谬的啊心理的。啊，你就看到有些贪官，哎呀，一下子在家里有120多吨黄金，他对他有什么用啊？啊，有的是小三小四，最后数不过来了，120几个。啊，最后贪污住房啊，贪污了30到50套，然后人家判他刑的时候还冤枉，说我冤枉法官，那，为什么冤枉？这些都是送给我的，我这30套房子，我哪一套都没住过，就是因为贪。啊，为了物质而什么物质，为了占有而什么占有，不计后果的。所以奥古斯丁自己就分析说，请看我的心，我的天父，请看我的心，他跌落在深渊的底里，你却怜悯他，让我的心现在告诉你，当我作恶毫无目的，我为作恶而作恶的时候，为贪污而贪污，为犯奸淫而犯奸淫，为撒谎而撒谎，为了欺负人而什么欺负人，究竟在想什么？说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他，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是爱缺点本身。所以奥古斯丁讲，我这个丑恶的灵魂挣脱你的扶持而自取灭亡，不是在耻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耻辱什么本身。啊，你到黑社会里讲，我做过几次大牢，啊，我杀了多少人，我犯了多少次奸淫，啊，犯的罪越多，觉得自己越什么越光荣，越是什么老大的，越有什么资格和资本的，啊，越是人家什么服他的，因为他犯的罪什么多大，他不怕死，啊，所以这就是罪的什么丑陋。然后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当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每一部分都在阿谀的束缚之下。假如我们内心没有内心的导师圣灵来引导我们，那么律法的工作只会更激动挑旺我们内心的情欲。律法说不可偷窃，我们非要说这个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什么不肥，而律法说不可犯奸淫，我们就说家花没有什么哎烟花香，啊，然后律法说不可杀人，我们说先下手什么为强，先占山什么为王。你就看到上帝的律法明明在那里，啊，上帝说啊，你要借债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啊，父母老了，啊，对我也没有用了。所以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就听了很伤心，啊，我的一个亲属他就讲，哎呀，志勇，啊，你看我让我儿子帮着我去这个把我的房产注册一下，他怎么都注册到他的名下了？那连父母死都等不及的，提前就把父母的主要财产都什么想尽千方百法什么占了，有的占了以后还把父母赶出什么家门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啊？有，而且不在什么少数，多至什么又多，圣家是没有亲情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没有律法，越是有律法人越是顶风作案，人越是刚硬什么悖逆，啊，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我们看到，只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说死路什么 一条。所以保罗也证明律法的本身啊，有的时候具有一种毁灭性，这个非常深刻啊。我现在也不是说很懂得很懂得这句话，为什么上帝的律法具有毁灭性，那就是使徒保罗讲的，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什么香气，这香气能够叫人什么生，这香气也能叫人什么死。律法本身能够叫人活命，本身能够保持人丰富的生活，自由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在罪中，律法也刺激我们，律法也定我们的什么罪。所以关键不是律法本身，关键是我们怎么面对律法，怎么使用律法。所以加尔文说，凡愿意把自己伏在会死亡的律法之束缚下的人，是头等的什么傻瓜的。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想自己看自己是死的，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当然不是脱离了律法的那种规范性和指导性，是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性，是脱离了律法的那种辖制性，是我们不再做律法的奴仆，是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奴役，是我们不再律法的恐惧啊、定罪威吓什么之下，和叫我们服侍主，完完全全按照心灵的样式，甘心乐意，甚至是无怨什么无悔，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不是原来按照原来的那种字句了、规条了啊，就跟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他们来找耶稣啊，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啊，用律法的每一条来去指责别人啊，来去讲别人什么定罪，但是不提起别人的环境，也不提起别人的软弱和什么哎挣扎啊。就像有一次一个飞机要起飞了，但是一家人还是没来，大家都要等他，然后来了以后就看到这个孩子哭哭闹闹啊，然后这个妻子也是这个衣冠不整啊，给大家一看挺沮丧的。那后来这个太太一上来就说，各位对不起，我刚接到电报啊，我先生啊因为车祸去世了啊，所以我带着孩子啊赶紧去看啊，我和我们全家都承受不了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心里啊各个方面乱糟糟的，请大家原谅。那本来大家都是要定他的罪的，你晚来，你影响我们飞机起飞啊，你来了以后还是这个样子，让我们一看就跟傻门星一样。但是当这个妈妈说了自己的状况以后，大家马上哎呀你坐在这儿啊，我来帮你照顾孩子啊，我来帮你整理整理这个，他马上就变成大家同情的什么对象。和同样的处境，同样的规则，但是当我们明白了真相，当我们心里有了怜悯，当我们心里有了慈爱，我们就不会按规矩来硬卡别人，而是真正设身处地的替别人什么着想，真正的设身处地的担当别人，成全别人。所以这就是不在律法什么之下，但是仍然是按照律法做什么规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啊，我们也不用律法来咒诅别人啊，辖制别人。所以让我们自由的服侍我们的主，不是按照一文的旧样，而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啊。这个心灵啊，在这个钦定本中翻成 spirit 啊，大写的 S 啊，在希腊文中 pneumatos 啊，本身既可以翻成心灵，也可以翻成什么圣灵。然后讲的一文翻成 letter 啊，那就可以翻成字母、书写、法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服侍主啊，首先是要靠圣灵。然后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拿走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改变，那一切都是陈旧的啊，一切都是约束，一切都是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说，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律法，以及从律法而来的严酷的要求和咒诅，他将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行走在他的什么道路。所以最终弟兄姊妹，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上帝所启示的律法的什么功用。我们现在小组在查考耶利米书，但是耶利米书中先知耶利米第八章第七节发出一个感叹，他说，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和斑鸠燕子也守候当来的时令，他们都是守法的。 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什么法则的。所以保罗说，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一些的话。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律法，那保罗又讲，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今天很多人不感恩，不谦卑，不认罪，不悔改，都是因为没有经过律法的什么训蒙，不知道上帝的大而可畏，不知道我们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可怜的什么罪人的。所以现在啊，改革现在这个改革宗神学院著名的神学家弗雷姆讲说，律法不仅宣布上帝的愤怒，吩咐我们逃向基督，也向我们宣告了生命之道，这是上帝的儿女们感恩生活当遵循的道路。说福音是上帝的吩咐，也是上帝的应许。在福音中，上帝吩咐我们悔改，应许叫我们通过基督得救，但在福音的应许中，上帝也吩咐我们悔改，就是吩咐我们按照上帝的律法什么来生活。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翻到最后一页来看。最后让大家思考，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因为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爱使人自由的律法受什么审判，就该照着律法什么说话行事。行事为人不要没有底线，不要没有准则，要做一个有准则的人，有标准的人，有坚持的人，人生什么有底线的人。尤其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的。但是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成什么有余。说靠着圣灵，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特权不是有律法，连外邦人也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什么心中。我们与外邦人不同的是，我们心里有耶稣基督，我们心里有圣灵。所以唯愿弟兄姊妹不光要学习律法，更是不断的领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更是不断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胜过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好，我们祷告。